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早上的信徒造就。还记得今天这周的进度到哪里吗？不记得。传道书已经到了传道书，今天是5到8章，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赶上的，可以再借着今天就开始读传道书5到8章。我们有一年读一遍圣经的计划，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够赶上，就在这一个建造里面，让主借着他的话来建造我们。好，我们一天有一天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愿意你早上你将求你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叫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你，真是能够认识你，叫我们看见日光之上的事。主啊，叫我们真的是对于日光之下的事，主我们不去拣选。主，帮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早间愿意我们在光中见光。主啊，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讲传道书，传道书这卷书的书名，我们可以看见它是在希伯来书的意思是什么？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一个召集聚会者，是一个召集聚会的人，是一个召集人。那在传道书第一章一节就马上说到，点出这个作者是谁。他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没有写是谁哈，但是我们只知道大卫所有的儿子当中，只有一个儿子是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是谁？就是所罗门王哈。所以从这个点，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个传道书的作者，这个传道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一位有智慧的所罗门王。那我们看见传道者这个字，就是指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在会众面前做宣导的，在那里传讲的这样一个人。那所罗门王他是一个王，但他今天在传道书上他说他是一个传道者他在那里把他所有的经历在那里向他的百姓，像今天也在向我们心说话那我们来看见这本传道书的作者中，我们就刚刚说一章一节就马上点出来，就是所罗门这个在耶路撒冷作王的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所写的这个。那我们看见说圣灵来拣选所罗门写这一卷传道书，实在是我们看见我们过去在这里也曾经分享过所罗门的一生他在过去他有一段失败的历史，我们再看他曾经辉煌，他曾经经历了失败。那神立他做君王，给他极大的智慧，因为他要求智慧为要治理他的百姓。但是神也给他所有的财富，但是我们看见后来他失败，他放纵情欲，他背叛神，寻求地上所有的奢华享受，娶了外邦女子。我们可以看见到了传道书他已经到了晚年他这样悔改，痛定思痛，所以他以传道者的身份他来写这本传道书。我们看见在这一卷书中可以看见很多他的肺腑之言都是他个人的经历，他的见证实在是非常的刻骨铭心。我们如果去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用他过去失败的那个经历，然后来警告世人要看清楚这个日光之下所有的生活都是虚空的实在是人离开了日光之上的神，就会落入这种日光之下虚空的人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传道书这本书的它的许多的特点，一章二节他马上说到传道者他怎么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就好像是传道书这本书的主题那我们在这里就好像听到所罗门在这里向世人的一个宣告。那我们看见这个宣告的人，他不是说是那种酸葡萄心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说这个世界是虚空，因为他得不到。不，所罗门得到世上一切所有的财富，他有智慧，他有财富，他经历过这一切然后最后他一个结论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一个智慧最后下来的一个结论。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传道书的时候，这里读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其实我很不以为然啊。我觉得这世界其实挺好的，神所创造的怎么会叫我们都觉得虚空？我觉得这个神所造的事物都好嘛，神都说都好哈。那所以读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作者太消极了哈，因为那时候也刚得救，也不是很清楚，也不认识所罗门这个人。我觉得这个所罗门这个作者太消极了，在这一卷书上你一直读，他光虚空这两个字就出现了有37次之多哈。你们如果回去读的时候把它画一下，出现这么多次的虚空，所以但是一直读就觉得里面有一点不符，怎么会是虚空？但是他讲的好像都是世上事实哈，他所讲的都是事实。那但是当我们继续读的时候，还有一个词不断的一直在出现，就是什么？在日光之下。这时候我就觉得我幸福了哈，因为这个词一直出现，我们去读的时候有29次哈，在日光之下。所以我们就领悟到说，所罗门所讲的，他是借着日光之下这些事情，叫我们看见人如果没有神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所追求的，就都是虚空。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所以难怪地上的这些事不能叫我们满足，因为都是在日光之下。所以让我们借着今天啊，在日光之下，是在日光之下哈，没有一件事是永久的，是真实的，而且都是虚空的，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要我们追求的不是这一些。我们盼望借着今天传道书这一章，我们能够来看看在日光之下和在日光之上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不同，它实在是大有不同。那后面等一下我们会一章一章我们来看一些重要的经节，我们就借着今天来学习传道书，我们从所罗门的智慧话里面，我们来看见日光之下的一些情况，然后让我们来检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心里有一个心愿，愿意追求在上面的事哈，因为我们是从上升的，所以我们愿意来追求上面的事。那我们如果把传道书跟箴言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哈，你会觉得好像很不同，非常的不同哈。箴言讲到那个属天的智慧，但是这个在传道书讲到那个地上的，他讲到那个地上的智慧，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结论，在箴言书上怎么说？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吧？这句话是很经典，我们需要知道的哈。在箴言书9:10，特别讲到敬畏耶和华，这敬畏这件事情。那在传道书他到后面12的时候结束，他怎么说？他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虽然箴言跟传道书好像很不同，但是他有一个得到一个结论是一样的，要敬畏神。好，这我们也看见在箴言书跟传道书上面他们的不同，为什么呢？箴言里面叫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在地上行，我们要走怎么样行走在地上可以有聪明，有正义，有公义，正直和公平怎么样行在这样的里面靠那个智慧。那但是在传道书他就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虚空，好像这世上的事都不重要，都是虚空听看起来好像矛盾，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这两个是很和谐相辅相成。因为一方面呢，我们在地上行事，我们确实是要公义要有理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这个世界的那个面目，好叫我们的心呢不会被这世上的事物来蒙蔽。我们常常说主来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但是仇敌来是来做什么？来杀害、偷盗、毁坏，常常他就把我们偷走了，把我们向着神的心偷走了，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需要来看看从箴言书中看见说生命的开端是敬畏主，但是在传道书中叫我们看见生命的结束也是在于敬畏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经历敬畏主这件事情，不论是我们在地上 他敬畏主可以规范我们在地上的脚步跟我们的行事，然后一直指引我们的心能够向天而去。所以我们一生活在地上就是敬畏主，这是我们的本分哈。那我们可以看见传道书中他提到的智慧跟箴言书中提到的智慧是不太一样，是不一样的哈。箴言书中的智慧那是最高级的智慧，是什么？是属灵的智慧，就是讲到神自己哈，他就是那个智慧，智慧建造房屋哈，他就是智慧。但是我们看见传道书中的智慧，他只是人的智慧，人靠着自己的聪明，就是像学问知识在这一方面。那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卷马上会读到雅歌，就是所罗门在恢复以后，当他从堕落的光景恢复，完全恢复的时候，他所写的，他那里就不只是借着敬畏去追求神，他进一步借着爱让我们能够去亲近神。所以这我们可以借着这不同的智慧书，我们有一个比较。那当我们读在圣经中有三卷智慧书的时候，那个约伯记、传道书跟箴言我们也都得到有一个相同的结论，就是敬畏主就是。所以这三节圣经在约伯记当中他说，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在约伯记的时候在那里讲到那我们看见箴言也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到了传道书到结论，所罗门怎么说？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什么呢？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敬畏神是我们的本分。到了传道书末了那个所罗门他写出这样的结论，他曾经离弃了神，背叛神，他追求日光之下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他发现并不能满足，反而觉得更痛苦更虚空所以他回到当初的途径，当初起初回到起初的爱，就借着敬畏开始来追求神。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够要恢复的时候，我们要恢复到神起初的爱，就借着敬畏他，在凡事上敬畏他，尊他为大。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看见他有一些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当有好他有好多的经节在新约中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比较。在第五传道书五章二节，他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哎呀，我们说这叫我们的口，我们说保守我们的口。在马太福音那里都特别有个对，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跟这个传道书这一节好像有很可以对上那我们再看传道书六章二节那里有句，他说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那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我们如果去读传道书是很奇妙所罗门说你转了半天，结果你留下来不知道给谁，那个人不知道有没有智慧有没有聪明，不知道怎么来管理你，这些你竟然把这些都给他所以一切都是虚空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代里面，很多那个财主富有的人把财产留给后代，结果带来的就是纷争扰乱，就是一些兄弟逆强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所罗门说这是什么？是虚空这就是虚空。那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其实在传道书早就讲所罗门就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神要审问这一切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一切，神是要审问。所以我们看见说传道书在这里看见地上日光之下的一切事，神不是不知道，神也在查看所以我们如果在 进一步来看传道书整卷书它的信息，它有一个中心的信息，它就指出日光之下的劳碌都是虚空的，好，然后只有信靠日光之上的神才是人生的满足。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做什么吗？啊，当然不是。我们就接着来看哈，那我们看见啊，在这里他说他的信息虽然两方面，讲到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就讲到敬畏神的人在日光之下他能够过着有意义的生活，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好，这个是在日光之下神借着所罗门为我们指出一条路，在日光之下怎么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就是敬畏神啊。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嘛啊，那但是怎么样过一个世上的生活，就像一个弟兄曾经说，我们好像一个船在海洋啊，在海洋上面啊，那我们是船是借着水啊，借着海洋的水能够往前，但是你不可以容许外面这个水进到你的船里面来，是不是？如果船外面的海水进到船里面来，这个船就怎么样，就沉了。所以我们虽然在这个日光之下生活，但是我们的心乃是连接于日光之上的神，我们在地上要存一个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这个才能够在胜过日光之下一切虚空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再来看看所罗门他在地上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他结论出哈，在传道书里面这十二章中，他要告诉我们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读，但是我们可以挑出一些哈，他借着哈他所有的经历，然后来告诉我们的。然后他在第一章当中，他讲到说，人没有神呢，在日光之下所做的、所追求的都是虚空，没有满足哈，所以。他把日光之下的人生都让我们来看见。我们来看哈，那个如果要看那个投影也可以，那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我们是一章一章哈，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往后哈。那我们可以看见在第一章里面特别讲到哈，日光之下的人生一个劳碌哈有什么益处呢？哈，在一章三节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生是没有目标的，做了半天到底是为什么哈？那也讲到第四节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他说人生没有一个归宿，人生那个短处啊，你找不到一个归宿。那另外一个看见啊，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是怎么样，是无常的，变幻无定的。好，五节说什么，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型原道哈。那我们看见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没有一个定处，人是哈，变化是无常的。另外一个讲到这个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哈，你会觉得在一章八到十节那里特别讲到说啊，万事都令人厌倦。他就在那开始描述，他说每一件事情哈都不是新的哈，我们以为是新的，可是过去以前的世代早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哈是世代是令人哈人不能说尽，眼看也看不饱，耳听也听不足的一个世代哈。那另外一个就是人生没有一个价值，为什么人会将你遗忘？很快哈就会被遗忘，已过的世代没有人纪念。好，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们会觉得哈，不管你再有大的丰功伟业，这个人过去了就没有人再记得。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人生没有价值，好，没有那个价值就会终会被遗忘。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在这里讲到一个哈那个日光之下的一个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那另外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也他有从两方面来描述哈，那各类的虚空。第一个他从个人的经历，他经历过的他来描述这个虚空，在一章十二节到十八节那里特别讲到，在追求学术知识，就追求那个智慧的虚空。好，他说十三节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 啊，所以他看见是这样，是极重的劳苦。其实这个地跟人哈，我们说当人世人犯罪的时候，咒诅就进来哈，那个人受咒诅，地也受了咒诅。我们看见整个世代是在咒诅当中，所以是一个虚空的。然后我们再看见所追求的属世的娱乐也是虚空的。那传道书二章那里，二章哈十节特别说到，凡我所言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这不就是世人的光景吗？啊，我们劳碌了半天是为了什么？啊，眼睛所看见的就来满足他，心里所想的那个就来好让他能够去享受。但是在十一节他里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用处。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的结论就是追求这些属世的娱乐是虚空的。那另外他看见追求劳碌在那里劳碌内心那都是虚空的。22节他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有没有看过那个叫化子乞丐失眠的？乞丐不会失眠的。你如果去看那个 homeless， 他晚上可睡得好，虽然睡在那个天桥下，睡在路边，他们不会失眠。那个失眠的都是钱财很多，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放哪里，不知道该做，该怎么投资，该怎么那怕怕被抢被偷被有没有？这些人常常是失眠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所罗门说，这些所有的在那里积攒都是虚空的。这是日光之下人生都是虚空的。那追求这里有个，虽然我们在日光之下，好像我们要追求神喜悦，靠着自己要追求神喜悦也是虚空的。二章二十六说，神喜悦谁呢？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所收聚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那想到到底是什么才是有价值的等一下我们就知道那第二，他第二方面，那个所罗门也他就对世上的这些事，一些客观的事情，他也来描述那些虚空。他讲到生命的第三章开始，他讲到我们生命其实是很受限制的，什么都有时，生有时，死有时，然后栽种有时，什么都有时，是在一个限制的里面，生命是受到一个限制的。然后另外有看到四章那里讲到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我们说什么反而那些为恶的可以长寿，什么义人反而这个一下子就没了那四章那里讲到说他反而羡慕起那些早死的人他说这个 早一点死人还胜过这些还活着的人。我们看见他觉得这些是在四章一节，他说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他说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世界是社会是不公平的这个圣经上也早告诉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对于那些不要心怀，因为他们的结局还没有到，这只是在日光之下这个时代这一段，只是还没结局还没到呢，他们的结局还在将来所以这段我们看见，我们还没看到结局，好像他们这些不公义不义的人怎么反而活得更好，但是这只是我们还没看到结局所以我们不要，圣经上说叫我们不要心怀不平这个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他也从第五章开始，所罗门看见那个财富那个祸害是什么，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会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所以他看见很多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好像东西多了，可是吃的人也多，但是物主好像就是眼睛看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看见的那些的虚空，财富的虚空那另外一个，他也看见从这世上的事情，他看见人生的虚度传道书六章那里特别讲到，他说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 据我说，那不到起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啊，对不对？好像生了，上次那个弟兄不是讲到他那个生了女儿，哈，对，什么都没有，哈，五个女儿是不是？哈，最后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啊，这个人生了100个儿子，最后好像什么都享受不到。讲到人生的虚度，哈，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跟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人过了就过了，哈，他不知道，哈，身后到底。我想这个王永庆他走了，他也不知道他后来这些儿孙，哈，为了他的家产争的这个样子，他知道吗？不知道，哈，谁能告诉他日光之下这些身后事呢？没有人能够告诉他，哈，所以人的一生就是像虚度的一样。那另外一方面，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但是他在这里看见智慧有一个缺憾，哈，是叫他说：“我曾用智慧试验一切的事，我说我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而去，离我远，哈。那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好，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里最后他看见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直到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气去查询，却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因为这是地上人，世上地上人的智慧，只有属天的智慧才能够参透万事。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地上的这些智慧和知识。我们看渐渐还有一个结局，就是义跟不义的结局，这是在第九章，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翻。那另外一个到了第十章也讲到那个掌权的那个愚昧，那个就是他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然后另外这个是在我想在我们工作上很需要的，这句话，如果掌权者的心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那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这个我们可以看见他所罗门他自己是一个王，我想他最了解这个掌权者他一个错误会带下什么结果，因着他的错误叫这个国我们看见以色列有分成南北，南北两国分裂，这个国度分裂。我们看见掌权者在他这件事情在他里面应该是有很深的感受。那另外我们看说，既然这么多都是虚空，日光之下的都是虚空，我们就可以看见，那我们要征服，我们要胜过这样虚空的路，只有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会有真实的满足。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来敬畏他，我们才能够真实能够得着属天的丰富。那从传道书十一章开始，有几个叫我们生命能够成长。我们说我们得救了，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样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呢？我们除了读主的话灵粮，吃灵粮，我们除了祷告，我们需要跟主有交通呼吸，然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还要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还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这里十一章一节特别他说要把生命的粮撒到世人中去，日久必能得着人来归向神。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我们要出去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会发旺，或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所以我们要出去撒种，我们要去传福音这就在这个那个日光之下，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做我们当做的事，我们要叫我们的生命成长其实是很自然的。人不知道怎么样去成型，我们在母腹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成型的，眼眸也不知道，但是神行万事的神，他的作为我们虽然不能知道，但是只要我们连于这天上日光之上的主，我们生命成长是一个很自然的。所以我们也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还没来到之前，我们在那些年日没有喜乐的年日还没有临近之前，我们就先来纪念造我们的主。我们常常来思想他，来思念上面的事我们 十二章其实有一幅画，我觉得那讲到那个老年人那一幅画是很生动的。好，那幅画，那个是从有空可以，我们今天就不读那一段哈，那个是可以去看，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哈，我们可以看见很大的一个警惕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还要看到最后所罗门给他在他的传道书中有一个结论，他说人当敬畏神哈，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得着智慧。那我们要知道如何过一个属天合神心意的人生，好，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来认识。我们就从这句话，他说什么？因为所有所做的事，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要审问。所以呢，我们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们在后面来看见的时候，看见当一开始。所罗门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时候，我在想，难道神造这个世界就是让它成为虚空，然后是不是神就不要我们，就叫我们在不要我们享受这来享受他所造的一切吗？当然不是，乃是因为人的失败啊，人是神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是最尊贵的，就是啊，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要我们里面有他的性情，有他的形象，有他的能力，要与他同掌权柄。但是人因着失败，仇敌借着一人进入我们的里面进入他所受造的人里面，这使人堕落，就从这个蒙福的地位上脱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就带进一个虚空的里面，这地被受咒诅，人不仅人受诅，所有万物都被受咒诅。所以罗马书那里说到什么？因为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他们不是自己愿意的，是因为呢叫他如此的哈。所以这些受造万物，那这些受造之物都指望能够脱离那个败坏的辖制，可以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这些受造之物，他们也一同在叹息，在等候怎么样？我们能够从我们这里当我们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都成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被他制作完成的时候，这些受造之物就都能够得赎我们看见八章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信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最终我们都要得赎啊，所以就是要胜过这个虚空。因此我们看见在这个虚空这个世上，在日光之下，这一切真的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成就，我们所有的满足都是在神的里面，这才是我们能够找到满足的地方，不是在世界里面寻找。这一切的世上的一切都不能叫我们喜乐，叫我们满足。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不过就是客旅，就是像寄居的一样，所以我们不应该让这一些来占据我们的心，我们应该让地上它是什么样，让他们照着原样哈。那我们呢，应该寻求上面的事，因为今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暂时的，是一个短暂的。好，唯有上面的事，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才是永存的。所以愿意我们用所罗门最后这句话，他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我们在等候主来的这段日子，我们都能够尽我们的本分，活在一个敬畏神的日子里面。不仅我们个人敬畏，我们的家庭也是一个敬畏神的，教会也是都是在一个敬畏神的，让主来居首位，神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我愿意我们这样子来学习，叫这个传道书虽然是虚空的虚空，叫我们看见从日光之下的事，来看见日光之上的事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要存到永远。我们有些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早上把这样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真实在生活中能够敬畏你，能够谨守你的诫命。主，叫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本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 哦，带领我们，主啊，越过日光之下的事，能够看见日光之上的事，叫我们天天的生活，就能够思念上面的事。我们在地，虽然在地上生活，我们也能够连结于你，主啊，常常与你交通，与你亲近。主耶稣啊，帮助我们能够在地上，主啊，能够稳行踏定你的路。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